谢和赞美。主啊，这是何等尊贵，何等荣耀，就我们这些被造的开始来到我们这位创造神的面前，我们这软弱不足的、残缺的、不容美的，能够匍匐在面前向这位荣耀的神来敬拜。哦，是因为你怜悯我们，我们才认识你，是因为你怜悯我们，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你，是因为你怜悯我们，我们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。单单为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来到面前，能够认识你，我们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感谢。世人都在找神，唯有你向我们这些人因着你的怜悯就向我们显现，就对我们说话，就乐意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就用你的钉痕的手来扶持我们，引领我们，就用你的爱借着圣灵环绕着我们，好像当年的约翰一样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靠近你，甚至可以躺卧在你的怀中。主啊，这不只是我们的一个思想，也不是我们一个了解，主啊，这是我们可以亲身可以体会得到。过去我们做这个做那个，忙这个忙那个，挣扎这个挣扎，为了要更多的好像要得着你。如今我们真是明白一件事情，放下所有，单单的投靠你，你就在我们的面前。单单放下我们的挣扎来仰望你，主，你的手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是的，单单我们的渴慕，你生命的气就吹进来；单单我们的渴慕，你的新酒就浇灌下来；单单我们在面说，神啊，在人所不能，但我们相信在你凡事都能。你的高永的恩高就倒在我们的身上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这个被造的更深的认识你，就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，就让我们更多的不仅明白恩典，让我们更多的活在恩典的里面。谢主把这样一个恩典给了我们，也帮助这些年轻人，你帮助我们去明白、去经历，甚至来享受这样一个恩典。主啊，以至于我们像司祭所说的，愿你在我们身上，你兴旺，我们衰微，让我们有安全的消失在你的爱中，让我们这个人全能的消失在你的荣耀的里面，让我们完全的归回，好叫我们能够得救，好叫我们能够得安息。带领我们，怎么感谢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。主，这时候我们深深知道这样事情是能够满足我们，因此我们对你说，这样事情是让我们所渴慕的。就神啊，你对我们来说话，你对我们来说话，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，圣灵帮助我们，好叫我们不仅能够明白主的心意，更让我们能够走在活在主的心的里面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OK, 我们来看第九章罗马书。最后我们就看啊这段的经文，从这个第十九节啊，对不起，是从三十节到三十三节，这可以啊，一方面可以说是对第九章做个小小的结论，那么这个事情还没完，所以到第十章的时候保罗继续的解释。不过你读的时候 你会注意得到，如果你多读几次，你会注意到第九章一直讲是讲到神的主权，他喜欢怜悯，所以就喜欢怜悯他。当然我们解释很多，这不是出于神一时的高兴或是不高兴，也不是出于神的这个他的所谓的他的偏爱，好了，用这句话，不然是有意无意的，是出于神的一个的拣选，所以这个字很重要。这个拣选当中出于神的计划，所以有他的 purpose。出于神的拣选，也出于神的怜悯，他有怜悯，所以就是怜悯，所以特别用对我来讲，那个的比喻是非常重要。就窑匠在一大堆泥巴中抓一块泥巴出来，原来我们都是一块泥巴，都同一个，一直同一个光景的里面。但神抓了你出来，抓了我出来，这是一个拣选。出来了以后，他有这个心意，在你这样做一个美丽的花瓶，这是他的旨意。抓我出来，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饭碗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明白拣选，你就知道神是公平。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，神不仅拣选我们，但是因为他我们走在他旨意的当中，完成他拣选的目的，所以就是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对，神会重新的塑造我们，甚至重新的重新的再改造一次。这好像一个泥巴一样，你做出来不像，他又把它捏了，重新再造。一说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你看到神的怜悯，不只在选的那一刻，在整个过程，因为神要我们完成他在我们上拣选的目的，完成他在我们上的呼召，这就跟着第八章来。所以当我懂得第八章后面那个所谓预定也好，预知也好，我读第九章的时候，就比较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，我心中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安慰。那特别是最先呢，我在读到这个窑匠的时候，我真的读不懂，不是说不懂了，这白纸黑字当懂，不过心中不就弄不清楚，坦白说有点愤愤不平。神啊，其实后来发现不是我这个样子，马丁路德也是这个样子。神啊，若是你显出公义，我们全都完蛋，那你不要去讲你的公义，因为讲到神的公义，一定讲到神的主权，讲到神的权，因为他对待这个程度，他不设计，他不安排，或者我们不走在他的安排里面，那这个不就是一片都空虚，都混乱。 OK， 讲了这么多，神的拣选，神的都是出于他的怜悯，因为这是神的主权。你读到后面这几节，甚至到第十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神的主权是一件事情，神人的回应是另外一件事情。神的主权每样都 set， 都是这样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如果你走在他的主权，他的在你这样的呼召计划的里面，他一定会负你的责任。我已经用了好多次的例子，你要做去新庄，你只可以做235在教会门口，你不能说新庄啊，我做235，比如说我不要做235，我要做这个237，237到木栅去，所以不能够做的。这是个 set， 这是个规定。但是呢，没有人逼你要做哪一个车子，只是告诉你，你去木栅动物园就做237。你说我非要做235，但是我要到木栅动物园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但是你要不要做，那是你的选择。所以呢，神的主权跟人的所谓的责任，用这两个字放在一起。One whisper 用这个字讲了，神的 sovereignty 跟人的 responsibility 是放在一起的。那当时又进到一个困扰，那到底我们在这两个当中怎么去做一个决定，怎么把两个事情混，就是说结合在我的身上，神的主权加上我的责任，神的这个 sovereignty 跟我的这个 responsibility。 那他就引用四不增长一句话，这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，不需要去争来争去。一方面你要尊重神的主权，然后你自己要做个决定，你要走在神的带领的里面呢，你还是要走在自己的安排的里面，走在自己的计划里面，这是你的主。但是你绝对不可能用你的思，用你的自己的想法，你的定义，你定的目标，你要怎么去做，你的策略，你的方法，然后要神来完成 哦，这个对我来讲，对我的改这个呼求改祷告一个很大的改变。就像昨天啊讲到的时候，我提了一下，我希望不是说讲哪一个人，而是讲我自己。我们很喜欢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是说祷告的，我们也说神啊，我要照你的旨意。不过很多时候，我们还是说这是我认为最好。神啊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？你会盖个章？弟兄啊，姊妹都为这些祷告，我当然祷告了。那我们神没有开路，因为神没有开路啊，神不会开路，因为你要的跟神为你安排的不一样。但神不会勉强你，你要的自己去努力就是了，去挣扎就是。甚至神告诉你说，如果你这样走下去，会失去的。就像昨天所说的，你会失去你的我给你的恩典，或者这样走下去，你会在那边兜圈子的，没有结果的。因为我在上的定义不是这样。神啊，为什么你这么不听我的，只听你的？神说我是神啊，我是窑匠的，你是泥巴。那如果我们都听，每个人都要神听我们的，这天下大乱，你同意吗？你有五个孩子，每个孩子都说我要听，你今天中午就不用吃饭。有人要吃麦当劳，有人要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的，你总要做个主啊。当然你认为这个家是最好，对这孩子是最好，我想这个道理都明白。不过一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后面不再讲拣选，后面讲到前面是因为神的主权，所以他的拣选，后面是讲到人的责任。那人的人底下强调是什么？从这边开始一到第十章，强调就是你的信心，你的 faith。 神的主权你要明白，神的拣选现在讲到是你的人的责任，讲到是什么？现在大家要更加的思想是人对神的信心。那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来谈的题目，罗马书一章到第八章我们都谈了这个因信称义，我们谈了好久，或保罗这时候还是要放在一起要跟我们讨论。 OK， 保罗用一个蛮直接的，可以这样的说，直接的一个的问题，也是大问的问题。如果我们都追求，为什么坦白说我们犹太人追求比所有的人都追求的努力，为什么我没有得着？相对的一群人叫外邦人，他们更不认识你，他们的祖先也不认识你，他们也没有你的律法，他也没有你的显现，他也没有经历过你的神迹奇事，但是为什么这人会得救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所以保罗这边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神的拣选，神的主权这件事情，那人怎么去回应，正当的回应，这跟你的信心很有关系，这跟你对于神的认识，还有对于神在上的安排，你是否愿意顺服，有100%的关系。用到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呢，还是因行为称义？基本上后面就来解释这件事情。 OK， 我们就来读一下这几页的经文啊。第九章了，第30节到30就这几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样
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；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别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。
我相信啊，我们弄了罗马书一到八章或到九章的前面，这个结论应该是蛮容易明白甚至接受啊，但如果前面我们还是啊有很多的疑惑的话，但比较难一点。如果前面一直这样的思想的时候，这就是你的信仰，这是我的信仰，这个结论是蛮容易接受或者蛮容易听得懂。当然啊，这是一个结论，就是一个结论了，所以保罗重新要讲一次。不过用到语文的表达的时候，你就需要有点思想了。 因为语文就是语文，就一句话有时候这个意思蛮丰富的，但是当你去读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你的了解只有这一方面，所以别人的了解可能是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。所以一个语文讲出来的时候，你需要花点功夫。所以解经家对我的帮助，就不同的解经家虽然是同段经文同样的解释，就用语文的角度啊，不过他们的亮光，用这句话就他们的明白就有点点的不同，对我来讲没有冲突，对我来讲是更加的丰富。 OK， 现在这三十节，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着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那单单从语文角度你就有点奇怪，外邦人不追求神的义，这边说了，语文讲本来不追求义，倒而乱撞乱冲就得到义。或许神啊，你不公平，这些人根本不要的，不追求的，不追求不要的，你反而给他。这些你的百姓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都在努力在追求，反而得不着。神啊，这怎么一回事啊？虽然前面你的 argument 你的这个讨论啊，让我服气，不过到最后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，这外邦人不在你的恩典的里面的，他们想去追求都没有。那倒坏相对的白好坏他们总是追求嘛，好坏总是做了一些嘛，起码遵守律法一些，献祭一些，或许起码他外面做嘛，里面没有改变。你说我们是不是真犹太，因为里面没有行政规 OK， 起码我们外面的，我要比较的是相对于外面这些人，他们追求都不追求的。那如果你就单单这句话你这样解释，我是一个了解。所以保罗要多讲一点，不追求反而得了义，然后后面就解释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这不代表外邦人不要求好，不要求所谓的做对的罪。我们读到第二第三章讲到良心呢，外邦人也有的，外邦人也有所谓的去寻找神的，只是没有人告诉他谁是真神，或是倒过来只是在寻找神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自己的意念在里面，说寻找不对啦，还有参加的动机不对啦。所以神特别拣选一群叫犹太人，让他们不用去寻找，要明白着神就向他们显现，你不用再猜我是怎么样回事，我就白白的跟你讲，我就直接跟你讲，清楚跟你讲，让你不仅明白而且能够经历。所以你对我一点问题不应该，起码比较外邦人你们确实是比我来清楚。所以保罗啊，不，主耶稣问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，撒玛利亚问说拜神要再来在这山上还是耶路撒冷，主耶稣跟他说这样的敬拜是叫做不知道的敬拜。然后就讲一句话，犹太，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犹太人叫做知道的敬拜。不过主耶稣再讲出第三个，不知道的敬拜就已经真的差远了，知道的敬拜也不叫真敬拜，真正敬拜要用什么？用心灵而诚实。所以知道不代表说已经得着，这是 point 在这里。知道不是你得着，不代表就你得着，不知道重不重？当然重要，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根本能寻求都不用寻求。但外邦人的所谓的没有这样一个拣选的恩典，或许说还没有临到这样的恩典，叫做拣选的那时候的，因为神确实先拣选一次，所以神特别的 favor 他们。拣选我已经说过，拣选不仅是有个特别的恩典在他们身上，也有个特别的任务在他们身上。因为以色列人跟神的认识比所有的民族都来得清楚，所以他们有个很重要的责任，在列国当中为这位真神做见证。别人还在找那位神，猜那位神怎么样一位神的时候，甚至制造许多偶像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你要单单的为我这位真神来做见证。当以色列不这样的做的时候，甚至被这个环境被这个世界好像的所谓的妥协的时候，信而妥协的时候，慢慢慢慢不仅没有为这位真神做见证，他活出来的生活的见证基本上是为假神来做见证，把这位真神放在一边，所以他失去了被拣选的目的。那后面他负起的责任是很大的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神管教管教到最后，神说 OK， 这时候就我昨天 神这个何西阿先知所说的，第一个，我的保护我的看顾就不在你身上。我还是这样的认为，你可能觉得我太灵恩也不一定，我正认为一个人活在神性当中的人，有神保守的人，当然属灵征战那是另外一件事，否则他应该在整个身心里面都是健壮。我最惊讶是耶稣从来没有听过他生病。 OK， 很多的那保罗呢，这是征战，所以主耶稣也征战了，最后被人打，被逼迫，在钉十字架，但是单单的在服侍当中。 OK，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所以有人说这个是整个的医治是在 atonement 里面，整个救赎包括你的医治。 OK， 这是我们另外有时间可以讨论题目。但不过回过这个地方呢，神说如果你这样的尊荣别的假神，甚至说是所有的恩典就从他们来，那神说那我没有这么小气，我不会说这个时候就处罚你，马上意思说马上就审判你。 OK， 你认为恩典是从假神来，那我就好了，我就把恩典收回来就是，这有错吗？如果你在恩典当中，但你不认为，如果你是做爸爸妈妈，然后你的孩子一直在外面说，哦，今天我生活这么好，都不是我爸爸妈妈负责的，就当这孩子还不行的时候，就还不能够靠自己的时候，我都这样给这样给，你觉得这个爸爸妈妈觉得很开心吗？那怎么就管教他，骂他吗？给了家拿回来吗？这件事那从现在开始我就停止就是了，让你去经验一下，过去是我帮助你，但你不认为我帮助你，甚至我觉得帮助你还觉得不够好，觉得不好，所以别的假神帮助你觉得更好，那我只做一件事情，我不给你总可以吧？你觉得神有不公平吗？你觉得神有亏欠你吗？但是在你我身上或很多基督徒身上，好像这种的意念常常在我们的里面，神啊为什么不？这当然问说为什么神不医治我，我就问神，神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医治他？所以就几年了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因为那个问题就一个神学讲，如果神真不给你，你还认为他是神吗？如果神真不帮助你，你还认为他是神？甚至神不拯救你，你看见他的时候你还是说他是神？你就知道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把神不是放在神的地位，我们把神放在是比我们厉害一点好一点的地位，以至于我们要带出一个东西来，神啊我们是可以跟你谈条件。我讲了好多次，圣经里面讲到约的时候是从来不是你跟神谈条件，约完全是神所定的，以至于神说只要你守这个约，我要完全负这个约的责任，只要你守住这个约，一说你守住与我的关系，这个约守住只有一个事情啊，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，你信靠他顺服他，就这个样子，不是你积什么功。 OK， 所以这边用了句话说反得了义就是因信，原来那后面呢保罗就马上要解释，以色列人是追求义没有错，但是用律法的管道，外邦人追求义是什么呢？是因着，不是律法管道，是这个所谓的信心的管道。犹太人追求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稳，是因为照着律法的要求我去做。再说不要再误会了，我们第七章第八章谈的律法，特别第七章律法是好是对的，但是当你说我要守住律法的时候，不是律法的问题，是你可不可以守得住的问题。律法是绝对，问题是如果你守不住律法，你怎么能够得着从律法所带出来的义呢？神说我守律法的话，我就认你，认为你是对的，但问题是你守不对，你守不住啊。第一条就守不住啊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。如果照雅各书守的，你守还不守一条呢？要守十条呢，还不是某个时候守呢？不是退休会，不是特会守呢，而是天天守。那怎么神与你同在？怎么神与你同行？怎么神所谓的帮助你在你生活上有力量？ 没有神的。所以这是一个，那这讲到什么？靠人的行为，靠人的功德，靠人的努力。所以他天生的背景比较，他天生的品格比较，这性情比较等等的。神说 No No No。所以在因信称义，我们都讨论过，从亚伯拉罕、从大卫的角度都讨论过了。但有一些的外邦人，他从来不晓，从来不知道所谓像以色列人这样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但是当有一天他碰到的人生，不论他是在高在低，他突然思想一件事情：到底我的人生的目的在哪里？我的人生的今天的存在的价值在哪里？当然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再碰到今天我人生这么的没有力量，我生出来就是走一辈子这样的无可奈何的日子嘛。到底为什么来到这地上？到底为什么我活着还要这样的忍耐？或者相对的，为什么我要努力去突破？但突破出来，突破了以后，我们以为努力，但是也没有期待的果效。所以有很多的哲学告诉我们，人生就这样。有很多的这个宗教，有很多的人的这个所谓心理学也告诉我们 ，OK， 你不要管环境，自己创造自己的环境就好，包括心理的环境。所以从某个角度 ，New Age 是在这方面有一些的努力的。你改不了这个环境，先改变你的环境，创造一个新的环境，然后用这个所谓的这个 meditation 这种方式。孩子，你今天我不高兴啊！一出门，姐姐欺负我，然后我讲了以后，爸爸又骂我。那老师叫你躺在地上，这真的，这不是我随便编的。孩子，闭眼睛，想到你是个老鹰，你就飞吧。你想到今天碰到不愉快，是一个一个的山头，你就飞过去。你就看到这孩子会笑的、哦，那边幻想。不，问题是他要飞到哪里去？可以听得懂吗？你飞过这些的困难，不，最后你要问他飞了，可能孩子有一天说：“老师，我要飞到哪里去？”然后说：“你继续飞啊，我困难都走完了，起码那个时候你还继续飞。”孩子说：“我飞不动，因为我很累了。”人生只是为了解决困难。就是胜过这困难，有一天你会觉得很累，因为你要不断的飞。所以你的安息在哪里？谁负你的责任？谁把你放在一个安息的地方？谁把你不仅要把你带过走过这困难，而且是真实的？不要回晚上下了课回到家又是碰到这困难，然后再飞一次。外邦人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是在所谓的在当时，犹太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是有特权。外邦人真是算不了什么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神要再来也不知道，神要怎么样？当然，他也不在神的恩典里。不过人，外邦人有一天进到一个所谓需要神的时候，就像如果有以色列人犹太。有一天也承认，他也跟外邦一样，人的努力是不管用，努力的活出，用自己的力量活出律法来，这叫守律法，不是律法不对，是用自己的方法守律法的时候，基本上是守不住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都在最糟糕的，犹太人也好，外邦人也好，都在一个人类可怜的光景的里面，都成为那堆泥巴。 OK， 神这时候做一件事情，所以拣选是出于神的怜悯。我再讲一百次，拣选不是出于神的他刻意怎么样偏爱啊等等，不公平啊，他喜欢或不喜欢，是出于神的怜悯。有先有后没有错，有拣选以后有最后的目标，成为一个器皿，成为一个碗啊，成为一个花瓶。但是在神的拣选当中，一定他的生命会改变，成为一个合用的一个什么泥巴，一个柔软的泥巴，成为一个愿意被神塑造的泥巴。基本上这是神的命定，就是成为我手中可用的泥巴。然后成为碗， 成为一个花瓶，那叫呼召。神成为要你成为一个花瓶，神让你成为一个碗，这是呼召。这两样事情都发生的时候，神说我会负你一切的责任，我是立约的神，我是立约的神。那当时外邦人从某角度，他不是祖先就认识神，外邦人是从来不晓得。不，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，不用现在话，很多第一代的从某角度，因为不是父母带领他们信主，其实父母知道了很多，可能帮助他离开很多，起码从小不要在一种的偶像的这种捆绑、这种黑暗圈子里面。不，相对的，如果我们做父母，我讲我自己，免得被误会，如果这父母只是把律法成就的义加在孩子身上，这孩子是没出路。妈妈，为什么我每次尽量做好，你都说我不够好？这句话大家应该听得懂。你说过这样的话跟你父母，或许你的孩子跟你说，爸爸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你怎么觉得我不够好？爸爸五个成绩回来，考完试五个都是 A， 只有一个是 B， 为什么你会说我这么差劲？爸爸，我对于音乐是很，但是我不希望不像你一样，我没这个本领或者没这个兴趣要做像你一样做个医生，我可不可以学音乐？如果你要讨人的喜欢，或祷告，我们这些做大人的做父母要把我们的喜悦，我喜欢不喜欢要加在孩子身上，甚至把我们的信仰，很多人跟我谈信仰，特别是怎么传承，我觉得难是难在这里。我们说没有错，孩子我要把这个信仰交给你，我要把甚至做这个传道人牧师，要把我的这个牧会的责任交给哪一个人，这个都对，百分之百对。你的心，我的心，我的动机都对，但是做法一定对吗？孩子啊，如果我把信仰交，你要跟着我的信仰来，所以我做什么要做什么，孩子一定要照你的方法去做吗？我不说不应该有一些，但是一定是你的方法。爸爸，今天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是这样，今天年轻的弟兄姊妹传道人会跟我们说，牧师你要了解外面今天的环境跟过去你所面对的环境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你从这个角度发现了，如果我们是教人家是用律法一二三规定这个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，基本上第一个很多人做不来，第二个很可能他做的不是照你的方法去做，他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因为这是环境文化的不一样。当这个七八年1970年八零年年代的时候，包括我在内，当我们在讨论现在的这个像今天我们唱的诗歌，这绝对不是我那个年代唱的，哦，这样不熟练，这样唱真的有地方，怎么把这个世界音乐弄到教会来？我们那个人八零年代的时候，当我被更新的时候，当我从这个葡萄园温园那边找一些诗歌回来的时候，有些人很喜欢，有些人很不喜欢。我这样讲，希望没有得罪在座的。如果喜欢的，是那年轻的。不喜欢是我们这做基督徒不见得年纪大，我们这基督徒做了二三十年，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 holy holy holy， 错吗？没有错。不，那种诗歌那个年代神管用。有人说现在的唱诗歌太肤浅， maybe 可能真的很肤浅，没有像以前的诗歌，可能原我来看有些本来是英文范文，那个诗歌还没有这么复杂，一翻成中文的时候很复杂，用一些字我都看不懂，所以那天我做执事啊，做领会，那个字那个诗歌字我还看不懂，我就问这个字怎么念，然后如果唱诗歌我一唱错，大家都不唱，就看到牧师那个欧弟兄啊，你念错了，这是敬拜吗？哦，那个字发音不对，这是敬拜吗？ OK， 可能是从你的观念，我不会反对。 但是当你用在要求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，你觉得这是才是照你的方式才是真正敬拜。所以当你讲到信仰的时候，基本上不是，所以常常真的我因为常跑教会啊，就以前啊更多的就是我们不同，你就跑个福音中心跟母堂的敬拜就不一样了。你不要说山庄跟全家大就不太一样，不见得每样都习惯，有的时候不习惯的时候，神啊，我、哦、怎么会这样唱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后来突然一个意念过来，我就跟神说：“神啊，你喜欢就好，这不要管我喜不喜欢。”然后底下要着我就跟着敬拜，不然的话我自己里面就我来敬拜，不要去批评，不要去论断别人，因为神喜欢的不是只有你那一套他才喜欢，还有别人。所以讲了这些，我希望把这个观念讲得更具体一点，更实在一点。犹太人很看重的，也没有照规规矩，照什么规矩，照着这个所谓的文字，而且这个文字是这样的解释也不一定，因为在摩西的时候这个律法是这么多，到了法利赛到耶稣的时候已经多了两倍，有人告诉我说就因为 interpret 这一条是怎么样，就多讲事情，所以很多人的意念在里面，动机是好的，你可以这样说好，为了要得到神的意。但是问题一个矛盾在这里，因为他没有发现他做不来，不仅发现做不来的时候就产生一个结果，这是很努力的做但是做不来，或许做了某些就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法利赛人的通病，一个就是我做的叫骄傲，我能够这样做，你问不能够这样子做，我能够这样子做，问不能够这样做，所以法利赛人在骄傲上。另外法利赛人另外一个通病是什么，就装假，就假冒为善，你做得来我怕我丢脸了，哦你这个老基督徒都不会啊，你有没有禁食过啊，哦你做30年还没有禁食过啊，我赶快说我禁食过。所以法利赛人两个的通病，一个就骄傲，一个就装假，不要用这个来论断别人，用这个来审查自己，你觉得你做了某些是没有别人没有做的，你觉得会比别人好吗？就叫骄傲的当中还有一个是，神啊我不错吧，像个孩子一样，几个孩子有个孩子跑到妈妈面前，妈妈我好听话，我比哥哥听话对不对，你知道就这话就了事吗，我比哥哥听话，妈妈你要对我好一点，要对比我哥哥也好一点，他没有想到妈妈欣赏哥哥是另外一方面，哥哥有他的软弱，所以当这个妈妈还是对哥哥某些好的时候，这个弟弟就不高兴，你不说我比哥哥好，妈妈说你这方面比哥哥长处，但另外一方面不见得比哥哥好，当然不是不好我就把他丢在一边，不好我从母亲的爱的角度我要让他更好，让他更完全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一件事情，相对的当犹太人看这个外邦人是真的在这个谷底的，除非犹太人能够明白也进到谷底，他很难明白什么叫恩典，很难没有叫拣选，他很难明白什么叫做用信心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所以努力努力，然后骄傲，然后就装假，骄傲就装假，装假骄傲，他认为他所做的会讨神的喜悦，但是你做了这么多外面做了这么多努力的，甚至某个时候真的不错，但是一下就软弱跌倒，神要的不是一个起起伏伏的生命，神要的不是一个飞到一个程度飞不起来的生命，神要一个生命是成为你生命的力量，它是你的根源，什么时候才会得到这样的生命，除非你到了谷底，除非你是说我飞不动我就要掉到水里面，或者掉下我会摔死，那怎么办呢，神啊你可不可以救我，神说我本来就等着救你，但是救你不再是用你的方法，是用我的方法， 是用我的救恩，而且这个方法简单到一个程度，也是难到程度，你要单单的信靠我。那律法怎么办？不是要照律法我才能够蒙恩吗？神说，你有了我的生命，就不是说追求活出更好的律法，或者更多律法更多的要求来，不是更好的，你活出更多律法要，你自然而然活出律法的要求来。所以后面保罗用了先知书所讲的话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绊脚石的石头，别人的磐石，但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呢，这讲到一个磐石，你读到旧约，包括这个诗篇，包括这个彼得的这个书信，我们都知道这个磐石是就讲主耶稣基督。这个磐石，神预备这个能够得称义的，就用借着恩典来得义的方式，不是守律法，是单单的信靠主耶稣，不是只是信靠神的话。我这个就让我小心讲，不是你不要信靠神的话，就是你知道神的话不见得做得来，所以你要信靠这位神。神的话跟神的作为三个是分不开的，我不要给大家有个误会说把这三个分开，但是我要做一个的次序。如果你不信靠这位神，你要信靠他的话是不容易的。如果你不信靠他的话，你去经历他的能力也是不容易，因为你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。如果你不认识这位神，就是你知道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，你也做不来的。整个我们的信仰的宝贵是在于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有个改变，是因着神的缘故，单单因着神的缘故改变。改变完突然发现神的心意是这么的丰富，有消极的有积极，然后过去你说我做不来，现在你说我做得来，因为神给我的生命是有这个力量可以做得来生命，甚至当你呼求的时候，圣灵就充满在身上给你力量，所以你就开始知道明白，你就去做了。在那刹那，过去你问不能够做，现在觉得能够做，过去觉得不能够避免，现在可以避免，靠着神的力量。当你这样的走在神心上，你竟然还是没有做任何事情哦，你突然发现力量就来了，环境就改变了，特别从你开始，你的生命就改变了，你生命的那个大能就发挥出来，你的智慧从天上来的智慧就出来，从服事来的那个祷告带出来的力量就出来了。灵恩追求神的力量，福音派追求神的知识或是认识神，都很重要。我在说这三块少一块都不行，但是这些年来我越感觉到有一块或许我们疏忽了，在研究圣经我们疏忽了，或者在研究所谓追求灵恩的里面恩膏里面我们疏忽了，就是你要认识神，认识到程度，神啊你是神，所以产生一个反应，产生一个结果，你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原来我是在恩典里面今天遇见你，不是在我过去的知道不知道的行为的好坏来认识你。一件事情，主耶稣的发生让那些靠行为称义的受不了，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第一个是我的头，犹太人还是个木匠的儿子而已，居然他是能够的 OK 没有错哦，他会行神迹奇事，但是我看了半天以后啊，其实行神只要神用哪一个人，所以已经不错了，认为这个是神可用的人，但是还是说这个人可以救我，而且最后用救我的方式是死在十字架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。犹太人认为这是不可以救，看不出神的大能，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什么能力，钉在十字架上如果要表演一个显明一个神迹，这时候是一个最好行神迹的方式，起码当神醒个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，亚伯兰要献他的儿子拿刀的时候，神马上及时就说不要伤害这个孩子。但是为什么耶稣 连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都不如吗？就让他死在十字架上。哦，然后明白一件事情，因为是担当人的罪。第一个，我马上就问，我罪没有这么严重，我罪没有这么糟糕。第一个，我不相信这个罪人可以担当我这个罪人，因为他不明白耶稣所担当的罪是我们的罪，是欧永亮的罪。就是他是个好人，但他真能够担当我的罪吗？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，犹太人要看神迹，看不到神的力量，在十字架。这个所谓的希腊人，他们觉得这是非常愚昧，他们认为十字架是一个真的很可笑的事情，这种方式很可笑。所以你要明白整个的救恩没有错，神把律法给我们，但也要用借着律法告诉我们人的罪在哪里，也从律法告诉我们人不能够靠自己从罪里面走出来。相对的，这些没有律法人，他们有良心在里面，有些人还是认为他很厉害。不，走一天，不论是犹太人有律法的，不论是外邦人没有律法，有一天都 come to a point， 我们是死定的，是没救，谁能够救我？然后主耶稣，有人告诉你主耶稣，有犹太人回转，这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。这是我们今天外邦人所明白，我们没有犹太那个包袱。从某些最先呢，他们有这个律法是应该他们的 advantage， 是他们的好处，但因为这样缘故成为他们的包袱。反而我们这些第一代的没有这个包袱，你认识神就认识。这些日子大家绝对听过，不是我一个人听过，都是这个回教徒，他们不信耶稣，还有蛮多的一些落后的民族，他们从来没有人跟他传福音。犹太这个回教是听过耶稣，但是禁止。这些第一代基督徒都包括在大陆，以前我听的蛮多，在天安门那个时候，好多人跑出来，他们怎么信耶稣？是因为神向他们显现，耶稣向他们显现。OK， 我不说要这样神才显现，今天神也可以向我们每个人显现的，是看你要不要。所以当那1981年做传道人，1986年的这时候，神就向我显现，神的灵就浇灌起来。从那开始，我突然发现，过去我的努力不仅是没有果效，努力只成为我更多与神的一个隔阂。一个，这加太书所说的，你越以为自己有本领，你就离神的这个恩，这个所谓的救恩越远。所以加太书一个很重要的辩道书，辩论的。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，这是一个结论：神是公平的，但是在神的带领是我们不可以知道的。但神的整个计划也不是事先我们就知道，但你顺服的话，神就一步一步的告诉你，一步的带领你。当你走在神的心当中，叫做信心的时候，你会越来越感觉神会负你一切的责任，神会带我们向前。我们为这个救恩，我们在这要献上感谢。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一起再次为自己开口来祷告，求神来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今天不仅能够明白这个救恩，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在这个救恩的里面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我们开口同声来为自己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赞美。现在我想说成就了。这年来你这样的带领我，主啊，这样的保守看过，也在整个环境当中你怎么能够塑造我，如今让我更加的认识你的时候，让我这个人的生命在你面前也更多的被你来调整，被你来塑造。主啊，继续带领我，让我能够更多走在心当中，让我活主的样子，让你赞美你，赞美你。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。主要帮助我们，不仅让我们能够常常进到你的大能，但是不以得到你的大能、认识你的大能为目的，见的大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。哦，让我们从你的话里面更多的知道你的心意，但不是停在你的明白你的心意，而是在着你的心意更多的认识你。哦，主要让我们这些被造的，借着你给我们的不同的方法、不同的机会、不同的环境，这些方法、环境、机会都是恩典， 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多认识这位恩典的神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在追求的当中不断的长进，就是以得着基督为至宝。哦，主啊，带领我们把今天先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行。今天我们所思想的话语也常常的在我们的里面常常的反复的思想，好叫我们的话语成我们的力量，因为神你是我们的力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 Amen， 感谢主。